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呢就只有一个了，那就是韩国最近发生的这个短暂的这个戒严令。这个事情来得非常突然啊！这个事情突然到这个韩国在实行全国戒严令这个命令以后，他居然没有通知美国。美国在韩国驻军那么多，美国完全不知道韩国出了什么事。结果呢，这个总统啊尹锡悦就宣布呢要戒严。这个戒严呢，也就是说是全国的这个所有的集会要停止，所有的示威要停止，并且呢军队要动员。所以呢就动员了一个国防部的军队，军队呢甚至就已经冲到了这个韩国的国会啊，在国会里面全副武装的军队就已经出来了。那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实行戒严呢，它必须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在什么情况下这个国家才会进入戒严。那针对于韩国这个国家来说，那戒严呢那就只是国家处在危险的时候才能戒严。这个危险呢主要就是侵略，就是北朝鲜要打进来了，那就可以戒严了。那第二个就是国家出现了动乱，就是国家内部出现动乱，要推翻这个国家的政权，这个可以实行戒严令。那这几个条件呢韩国现在都不具备，就韩国现在其实挺平静的，那个并没有出现什么这种大事。北朝鲜呢虽然有时候搞搞导弹的发射什么东西，但北朝鲜呢并没有这个军事行动要针对韩国的这个行动，也就是说还没有出现军事危机。所以戒严令呢那个说是由于这个反对党这个支持北朝鲜要发动侵略战争，这个说法呢只是一个说辞，因为在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的行动。所以这个戒严令呢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状态当中出现的。那么一出现这个他这个宣布戒严的时间呢非常晚，他是这个2020年12月3号晚上10:27他召开紧急电话这个会议，然后在全国广播，然后呢就通知在韩国全国实行紧急戒严令。那么这个戒严令韩国人都已经很淡漠了，韩国人呢对戒严令比较紧张的。韩国最后一次戒严是1980年，当时的韩国的总统就是全斗焕。全斗焕为了实行全面的军事独裁，1980年实行过一次戒严。那么戒严完了以后，这个政府呢就变成一个军事独裁的政府。从那次以后，这个就韩国就没有实行过这个戒严。结果尹锡悦在一个没有出现太大的困难的情况下，只是由于反对党的力量太强，那么所以呢就宣布戒严。那这个戒严令呢马上呢就在韩国国会就遭到这个反对。韩国国会呢有很多人就起来动员要这个弹劾这个尹锡悦。那么搞到这个12月4号的凌晨4:30，尹锡悦呢很疲惫的出现在韩国的电视上面，宣布解除戒严令。所以这个戒严令呢从开始12月3号晚上10:27到12月4号凌晨4:30解除，全长只有5个钟头30分钟，毫无命令。并且呢韩国国会还宣布要求军队全部撤出这个国会。所以看见军队呢灰溜溜的来灰溜溜的走，根本没有取到任何的效果。那这个估计这个我们说这个尹锡悦呢会为这件事情打上自己的政治的生涯。这件事情呢是闹得非常的大了。那么大家说韩国到底这个他的国内的势力怎么样呢？韩国原来上一任的这个执政党叫共同民主党，大家知道那个领导人叫李在明。共同民主党呢是一个执政党啊，他的文在寅啊，然后呢李在明就代表这个共同民主党去参加竞选2022年的大韩民国总统选举。结果呢 这个尹锡悦呢是一个在野党，叫国民力量啊，我们只讲这两个政党。结果呢，没想到2022年呢，这个选举的人数啊，韩国参政高，韩国一共6000万人，他有4400万人参加这个选举，所以韩国差不多是能够选举人多来选举，4400人选举，投票数呢大概3300万张票，参加选举大概有些票没有效，那有效的是3300万，这个3300万的选票里面就分成了两派，这个两派的票呢居然以尹锡悦代表的国民力量得到最多，那这是1639815票，得票率是 48.56%， 他居然把那个在这个执政党他把他选下来了，执政党叫共同民主党，李在明代表参选，得到的票数呢 47.83%， 李尹锡悦得的票呢是 48.56%，就差1%，那居然呢他就当了总统，当了韩国的第20任的总统。那当然呢他当了总统以后，那个国内对他的这个期待呢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高的。他的这个刚刚当选的时候，他在第一个月他的支持率呢有50%几啊，52%是53%，反正超过50%就还是支持的。但是呢执政不到3个月，他的支持率就跌到24%，所以这是在韩国非常不受欢迎的一个政治家。那么我们看看以前的他的前任这个李明博当总统，当了3个月支持率还是77%。那么到了这个尹锡悦去当总统的时候呢，3个月就掉到24%，所以呢他呢在某些方面呢是让很多人呢是不开心的。那么当然呢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啊，大家就所关心的就是为什么这个尹锡悦这么不受人待见。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知道尹锡悦这个政府自从执政以来在韩国基本上就没有做成什么事。那我们讲两方面，对外方面他是很光鲜亮丽的一个人啊，因为他非常支持美国、日本和韩国的联合，变成我们说东北亚的军事联盟，来防止这个北朝鲜的对他发动的最大的威胁。他一直的政策就认为韩国的最大威胁是朝鲜，所以呢为了解决朝鲜的这个威胁，那只有和日本和美国坚决的站在一起，这是一个极右派。所以他在日本人的眼睛当中，在美国人的眼睛当中，他是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总统，也就是他打破了历届的韩国总统总是要日本人继续为二战以前的所做的所有的罪行下跪啊，那你直接讲了，日本人你得下跪，那么并且呢要对100年前的事情呢要永远的说绝对不是啊。所以呢日本呢在韩国是极不受欢迎的，还有一些争议嘛，比方说有个独岛这个领土的争议，两个国家剑拔弩张。尹锡悦上台以后呢就认为这个事情呢搞过了，你把这个100年前的历史的恩怨放得这么重，而我们现在最大的危险的是朝鲜在试验核武器，在试验洲际导弹，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应付这么大的这个挑战，所以呢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呢和日本呢建立更好的盟国的关系，他的目的是这样。而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最大的赢家就是美国，因为美国呢终于在这个日本韩国之间老是吵吵闹闹不团结的情况之下，能够把这两个国家撮合在一起，组成了美国日本韩国的金三角的这个地位。所以对于美国的零政治人物来说，这个事情呢是一个很好的。所以他在外面呢尹锡悦在国际上他很亮丽，我们记得尹锡悦这个2023年来到美国访问，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啊，这个在演讲的过程中呢全程用英语，结果呢美国的国内的这些政客们对他是很欢迎的，因为首先你不是用一个谁都听不懂的韩语在讲话，而是用一个大家都 能够明白的，并且讲得还挺正确的这个英语在发表演讲。所以呢，这个美国人对他很看好，这是讲他的外部形象啊。日本人认为呢，这个日本呢终于松了一口气啊，不是一个咄咄逼人的韩国总统，而是一个愿意和日本进行交谈，并且这个12年以来第一次正式访问日本的韩国总统就是尹锡悦，所以日本人对他也很有好感，这是外部的光鲜。那么当然呢，也有一些国家对他非常的不感冒。那第一个，他在台海关系问题上他发表了一些非常出入中国的这个敏感的这个讲话，所以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是公开的批评他是冷战思维啊，就是他的整个这个思维方式那都不是一个正常的方式，是一个冷战的方式，对他是非常的不满的。这个从整个的这个尹锡悦就职以来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中国方面对他是非常的不满，非常的低调。俄罗斯呢肯定对他不满，因为呢他自从俄罗斯开打乌克兰以来，他这个上台他就发表的言论都是反对俄罗斯的侵略的乌克兰，所以呢普京呢没时间去理他，但普京呢当然是力挺朝鲜，反对这个朝鲜的敌人就是韩国嘛。特别是最近这个金正恩已经帮俄罗斯提供武器和人员去打仗，那普京的立场倒完全站在朝鲜的一方面，那对于尹锡悦代表的韩国来说，那就是一个极大的威胁，这是他在外部的这个形象啊。有些国家非常欢迎他，像美国、日本啊，那个有些国家非常反对他，像俄罗斯和中国。这个人呢，是一个在外交事务上立场呢非常鲜明的一个人物，所以呢，这个人这个情况呢就非常清楚。尹锡悦呢，他呢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右翼的一个政治家。尹锡悦，等一下我们会和大家讲讲他的经历。他一辈子就是没学过什么东西，就是学法律，然后当了很多的检察长。他最终的职业也就是检察长啊，这个首尔最高检察官。他的这个背景啊，其实和这个美国的现任的副总统贺锦丽有点相似，就是啥都没干过，就是当过检察官，永远呢就是判这个所谓的以前的腐败的总统、腐败的官员就判刑，他是个检察长嘛，所以他会告人，这个人呢非常强硬。但是呢，这个人呢，他我们就看看他的经济政策了，他呢对很多政策呢，他呢有明确的这个主张。第一个，他就说，他是一个非常右翼的这个政治家。所谓右翼呢，就是主张这个绝对的自由市场经济，也就是国家不要干预经济。因为韩国的不同的界的政府呢，对经济的看法呢是完全不同的。有些政府呢是主张这种西方式的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有些政府呢是主张呢有控制的自由市场经济。那比方说，对这个各种消费产品，特别是食品，这个安全的管制啊，这个管得很严。那么这个，而这个尹锡悦呢，他是另外的一方面，他是个绝对自由市场的人。他甚至对于韩国立法非常严格的食品安全的管制呢，他不太同意。他说呢，要让低收入者用低价能够得到食品，是他最新的他最关心的事情。也就是说，你现在管这管那，搞的食品呢变得非常贵，有很多人就吃不起了。他觉得有些人穷，那么这个食品的安全的标准放低一些，那些老百姓起码能够把肚子顶饱啊。他是这种政策，所以这个得罪很多人呢。他呢对这个女权运动是非常反对的。他说，为什么韩国现在啊这个人口这么少，就是女权运动闹得太厉害了。所以呢，现在韩国的极低的出生率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女权主义太凶。那这一个讲法呢，当然就惹了很多人的讨厌了。你怎么能这样讲呢？这个女权主义，所以呢，他有很多，他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政策，比方说这个核电站的问题，他呢就觉得韩国要防止这个碳排放，那唯一的手段， 那就是停止这个用煤的、用重油的这个电厂，要新建核电站。当时他在釜山，这个当时釜山日报采访他，就是日本的福岛第一核电厂的这个灾难事故，他呢用了一个很不同的语言，他说基本上没有核辐射的泄漏，他并且呢反应堆本身也没有明显的导弹，所以呢就是那么大的海啸，那么大的地震，这个基本上呢没有发生大的太大的灾难，所以他认为呢这个韩国要解决这个能源的问题和碳排放的综合问题，那就是要继续的做核电站。这个呢也惹了很多人，那我们看的这一套呢其实就是一个极为实用主义的一个政策，这尹锡悦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尹锡悦呢，他在很多方面呢，他对韩国以前的一些强力的这个政治专家呢，他是非常的这个反感啊。他比方说这个有很多地方他呢就认为呢这些很多政客呢是有问题的。他在当检察长的时候，他就判过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政治家啊，判了徒刑，这个其中包括这个好几个重要的人呢。我们讲讲呢，这个到底尹锡悦他当选国民力量总统候选人，他到底想干什么？我看了看2022年2月份公布的十项核心政策的承诺，我看了一下，一共十条，这个十条里面有两条是关系到这个小孩子的培养和生育的问题，这两条。另外呢，这个工作问题提的很多，我看十条，我跟大家把他这个2022年的十条政策讲一讲啊，他怎么得罪人。第一条肯定没有意见，就是因为2022年他三月份就职韩国第20任总统的时候，他面临的是这个 COVID-19 这个新冠状病毒疫情以后的困难情况，他承诺要规划新冠疫情后的重建计划，这个韩国做到了，到2024年韩国经济整体来说不错的。第二条，他要创造可持续的优质的工作机会，韩国在这方面做得不错的，那个当然不说是政府的这个多大帮忙，但政府管得少，让这个私营企业能够大幅度的发展，所以韩国像什么现代汽车啊，这个等等啊，三星的这个电子产品啊，这些都发展得非常快，韩国在汽车制造、手机、通讯、造船这些方面，韩国都是在世界上有地位的国家，这个呢优质的工作机会创造的不错。另外呢，他说要打造超过250万套住宅，解决青年人买不起房子的问题，这个我估计很多年轻人会喜欢他这个承诺。另外呢，他是要说把政府缩减，这个就有些人反对了，因为他觉得首尔的这个总统的这个官邸旁边的这个政府内阁集团呢太复杂太庞大，大家整天在那开会，整天发各种行政命令，没有产出，所以呢他是追求做一个小政府，他主要是要做智慧公平服务型的数字型的政府，他现在努力朝这样做。这个呢其实已经逼到了很多人的利益，因为很多人就是靠做这个公务员来拿到比较优厚的这个收入，他上台以后呢把这些职位呢都缩减了。要从这上面的几条政策来说呢，我们听到的声音呢它有点像这个Donald Trump 雇佣了这个伊隆马斯克做这个政府效益部的部长，所做的事情跟尹锡悦对韩国政府所做的事情差不多，就是要做智慧小型的政府。另外呢，他提出了要从科技的追随国变成科技的领先国，这一点呢韩国一直都这样想，因为韩国在各方面在高科技政策上他总是追随美国啊，西方的发达的德国法国啊，甚至是他旁边的日本，日本的科学技术是领先的，而韩国呢是一个追随者，做得很成功，手机也做得很好，但是那个呢技术不是他自己的原创，这个他提出这个要求，韩国能不能做到就不知道了。但是他有几样东西他非常的明确，第一个， 他要把韩国政府当时存在的一个叫做女性家族部把它取消。这个女性家族部直译啊叫女性家族部，其实就是妇女部。这个没有多少国家有妇女部啊，大家说中国不是有这个妇联吗？妇联不是一个部委机关，它没有什么行政的权利，它是全国妇女联合会，也就是提倡一些女权的这些思想，并没有多大的行政权利。而在韩国呢，有一个权力非常大的这个女性家族部，就是要等妇女呢得到更大的权利。他说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因为韩国的妇女在各个岗位上的工作地位都不错，受教育也不错，那何必要成立一个这样的无聊的部呢？所以他说我上台就废除这个女性家族部，他真做到了。这个得罪了很多人呢，他等于他上台把很多人的饭碗给端掉了。并且呢，他说要建立更多的核电厂，那就实行碳中和的政策，这个也得罪很多人。因为大家看见日本福岛的核电厂出了事故以后，大家都担心朝鲜如果打到韩国打中的核电厂，那就核泄漏的事故就严重了，所以大家都反对。但是呢，这些反对的人呢又要说碳中和要低排碳，所以呢事实上这个总统呢他没有办法选择，他所以选择一边就是建立更多的核电厂，也得罪人了。另外有几项呢和关系的这个青少年的，一个就是关心大家这个生孩子少嘛，他就说这个妇女自从这个受孕一直到分娩到这个育儿还有整个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国家都要给予补贴，这就鼓励大家放心生孩子。因为现在很多人生孩子要考虑很多，要存钱呐、要慢慢的扩大，这个很困难。他说我们韩国要让妇女放心的去生孩子，因为国家在后面托底，这是他讲的这个十条政策的里面一个。另外一个他还提倡要创造这个教育机会，培养未来的人才，加强全民的文化和福利建设，这是2022年2月15号公布的十项核心政策的承诺。当然呢，这个他做的几件事情在韩国呢也不得人心。第一个就是把总统府啊搬了。大家知道，从1948年到2022年的3月份，韩国的总统府呢都在青瓦台。青瓦台是一个很早的一个老式的建筑啊，那个屋顶呢是一个蓝颜色的瓦，这叫青瓦，这个有点像美国的白宫啊。青瓦台就是总统工作的地方。那从1948年到2022年，这总统办公都在青瓦台。对于韩国人说，青瓦台就是国家政权的一个象征。结果尹锡悦一上台呢，就说不合适，他就把这个总统办公室呢就搬到龙山的国防部的大楼。那么并且呢把青瓦台在他上任的时候啊，在他五月份就公开对外开放，然后呢大家都可以到青瓦台去参观。我遇到好几个到韩国去玩过的朋友都排队去参观过青瓦台，但看完以后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一个房子嘛，这个有点中式的这样的一个瓦屋。那个但是呢总统就不在里面再办公了，他觉得这个不必要，要占领这么大个地方给老百姓看，我呢就搬到国防部大楼，我有一个办公室就行了。这个呢就是这个政策呢也很多人反对。我们知道当时韩国大概有30万人在这个平台上的这个青瓦台网站上请愿这个总统呢回到青瓦台。所以呢他很多事情呢他与众不同。那么他就职的时候是2022年的5月10号啊，他这个就职他也没有到青瓦台去就职，而是在首尔的叫汝哀岛国会议事堂宣布就职。那么他呢把几个卸任的这个领导都请回来，一个就是文在寅啊，两夫妇啊，是他帮文在寅做过助理的。另外前总统朴槿惠，这个给关到监狱里关了这么久也请他出席，也就是他是非常同情这些总统的。那么他呢在这个临时，就是2022年的5月10号，他在首尔的龙山总统府的地下掩体 在接受三军统帅，开始他的担任的这个总统的任期，但是呢，他的这个反对他的人呢越来越高，他担任了三个月的总统，他的支持率就跌到只有24%，这个和他的上一任文在寅上任三个月支持率有70%相比呢，相差就太大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我讲讲这几天这个戒严法，也就是3号到4号这个戒严法，5个半钟头的这个，事实上呢有问题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军队内部有不同的意见。他的国防部长李文龙啊，这个今天已经提出了辞职啊，他没有反应。那国防部呢就把这个事情都扛在自己的肩上了，就是说我这个作为国防部长，我呢这个我责任没有做到，不应该派军队进国会，所以呢我隐辞，我不当国防部长了。这是他的这个动用军队，所以他以为动用军队能够在全国实行这个戒严法，但是军队里面并不积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所在的人民力量这个最大的这个在执政党的联盟里面，居然有好多人不支持他。我知道这个人民联盟的国会议员里面起码有10几20个人出来反对他，包括这个党鞭，这个人民力量的这个党鞭都出来说我不支持戒严。这个戒严呢，在韩国人脑海中呢，那就是最恶劣的时代，1980年那个时代，全斗焕来把所有的国家权力抓在手里，就用了戒严令。从此以后韩国没有总统敢用这个戒严令。我们说这个尹锡悦啊，可能也就是根基太深，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呢惹得大，他呢就一搞戒严就搞得全国反对，整个国会反对，连他自己的保守党的内部也都反对。所以他为什么搞到凌晨4点钟跑到国会宣布说戒严法取消，这个事情呢灰溜溜的下场。那么现在这个，当然尹锡悦呢这个政治前途一定不看好了。我今天跟大家说，今天才是12月4号嘛，也戒严法刚刚这个宣布不用的，就是这一天。我今天呢看到这个以后呢，我觉得文在寅呢这个不妙。第一个，他肯定做不成总统了，也就是没多长的时间他就得退下去。如果弹劾成功，也就是说反对党能够拉起200张选票，具体讲他现在有192张反对票，再拉8个加入他们的阵营，就200票就可以弹劾。弹劾总统叫立即下台。第二个呢，由于他实行了戒严令，违反了宪法，得坐监狱啊。好像他太太也因为知情不报也要坐监狱。这个韩国当总统啊，我讲的是一个高危的职业，没有一个人全身而退的，基本上都挺倒霉的，不是坐监狱就是自杀就是被刺杀。所以在韩国呢，你要想死就去当总统，当总统没。当时这个尹锡悦他上台当总统的时候，我当时就心里觉得，哎呀，这个人不知道能搞多长。我当时以为他能坐满一任，没想没有坐满，到2024年的12月4号他已经面临这个情况。那么这个要看这个票数怎么样。到现在我跟大家讲节目的时候呢，还是很多人在这个韩国的这个国防部大楼外面等待消息，就看看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因为现在韩国的总统府不在青瓦台，而在龙山的国防部的大楼里面，那么要听听里面有什么消息。但是韩国这种对于这样的用暴力的行动来反对这个反对党的这种做法，韩国人是非常不接受的。我跟大家说，韩国这个总统啊，这个尹锡悦，这个人民力量派啊，他当了这么2年多的这个总统啊，他基本上没做成什么事情。因为反对派啊，集合了6个党派一起，基本上把这个执政的人民力量想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推翻了。那预算案不批，任免的人物不批，想要达成的协议不批，就基本上呢，这个总统呢是一点能力都没有，就完全把他架空了。所以呢，他现在是非常的困难。我们说韩国的这个政党有多复杂呢，我就不讲多了，今天只是跟大家讲讲一个大概的情况。
这个韩国的现在的执政党叫国民力量，这个是得票率是 48.56%， 2022年第二大。共同民主党得票率呢 47点，曾经是执政党只有 47%， 但是两个党只差 1% 的选票。如果尹锡悦下台，有可能立即举行大选，那共同民主党还能够上台，其他的党的票数那就没有什么作用的。那比方说这个第三位的这个叫做正义党，这个呢只占 2% 的票数，还有这个什么国家革命党 0.83% 的这个票数，其他都是 0.几%。 所以韩国呢虽然政党有十几个政党，但这几个政党呢根本不足挂齿，唯一重要的就是两大党，就是国民力量和共同民主党。其实这个共同民主党它的市场的席位它并不少的，共同民主党它只跟这个国民力量只差 1% 的选票，如果这次把尹锡悦推翻了，共同民主党就会上台。那大家说共同民主党上台会怎么样呢？他会在政府管制市场方面要加强力量，也就是管得更严，就不像以前尹锡悦所在挺放松的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和日本的关系紧张，那这个和日本关系紧张呢和美国的关系也会紧张。那个得意的是谁呢？就是朝鲜嘛。但是说这个时间那么乱，北朝鲜会不会动手去干他的？绝对不会啊！我跟大家说，这个北朝鲜就是希望南韩内乱啊。现在乱成这样，北朝鲜何必去动手啊？你自己又把自己干垮了啊！上来的这个尹锡悦是最仇恨朝鲜的，结果呢，朝鲜没有动手，他给自己人啊给干下去了。所以今天呢能够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么一个局面，一个右翼的韩国的有些类似韩国的这个 Donald Trump 这么一个的人啊，实行戒严法把自己呢差不多就搞垮了。估计就这一两天我们就听到尹锡悦要辞职的。尹锡悦其实有很多的麻烦，他因为呢他只干过检察长，没有别的职业，就懂点法律，并且在他任上呢他告过几个韩国的这个前总统，把一些前总统都送到监狱里去，他得罪的这个政治派别呢就特别的多。所以呢他又得罪了中国，又得罪了俄罗斯，所以在外面呢他问题就大了。并且呢尹锡悦他自己的内部呢也有问题啊，他的岳母就是因为存折的问题被判刑一年，这个他的岳母叫崔恩顺，那么被当场逮捕。那这个并且呢大家说这个尹锡悦包庇岳母，岳母呢在这个存折上面搞假。他的这个尹锡悦的太太叫金建熙，他呢也就出面道歉，2021年就说这个岳母就是这个金建熙的妈妈，这个崔恩顺搞了这个假存折的这个证据啊，他道歉也说这个事情呢是真正是一个错误的事情，这就是家庭的丑闻。所以尹锡悦呢当了这一段时间，在外部世界看来，就西方社会看来，这个人相当不错，让韩国很坚定的站在和美国在一起的立场。现在韩国的内部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要把它弹劾了，估计韩国和美国的关系呢又会变得比较冷。这也是 Donald Trump 非常头疼的事情。按照性格来说， Donald Trump 跟尹锡悦呢很相似，恐怕两个人谈话可以谈得来，但现在呢又出现了不知道谁去当韩国总统。如果再次突然大选以后选出一个对美国采取比较独特的这个分离立场的，那这个北朝鲜那就强大了，就是说我不打你，你自己就垮掉了。今天呢和大家讲的大概就是这么一点内容。好的，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拜拜。